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日，常年期第1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东正教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教宗指出圆满合一是圣神之恩。恰逢阿奎那的圣多马斯三大周年纪念，教宗勉励信友们追随这位圣师的典范。朝圣地为2025年禧年做准备，成为祈祷和传教之所。克拉耶夫斯基书记6度在乌克兰进行福音之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30日接见了东正教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成员。依循传统，东正教大公宗主教每年与圣伯德禄和圣保禄瞻礼派代表团来罗马，教宗则在圣安德雷瞻礼派代表团前去君士坦丁堡，一同庆祝主保瞻礼。在问候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时，教宗方济各强调了合一与和平的重要性，并为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国际混合委员会全体大会的成果表示欣喜。该大会文件主题是在第二个千年和今天的众议精神与首席地位。教宗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解读了众议精神与首席地位的关系在第二个千年里在东西方的发展方式。今天我们蒙召在众议精神的背景下寻找行使首席地位的模式，这是在普世层级为教会共荣服务。同时教宗也提醒，圆满共荣将是圣神的恩典，要在圣神内寻求，而且必须从洋溢着手足情谊的爱德中结出果实。接着教宗指出，每一场战争都殃及个人、家庭和整个受造界，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绝不可屈服于战争，却要携手缔造和平。和平并非人力所及，却首先是上主赐予的恩典，但这礼物还是需要人们予以接受，特别是那些蒙召分担天主和平工程的信徒。教宗最后保证为该代表团祈祷，并请代表团成员也为他和他的牧职祈祷，通过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以及伯多禄的弟兄圣安德雷的转导，愿本次会晤能成为我们秉持信德与爱德在迈向可见合一的旅途中再往前行的一步。今年适逢阿奎那的圣多马斯诞辰800周年、逝世750周年和丰盛700周年，圣人的出生地将于7月中旬举行多项庆祝活动。为此，教宗方济各于6月份致函拉蒂纳教区、索拉教区和费罗西洛内教区的主教，省思圣多马斯留下的人性、夺职和知识遗产。教宗在信函中赞许道，圣多马斯为今日和明日的教会而言 是一项珍贵的资源，我们应当从圣多马斯的智慧和见证中汲取力量。保罗六世教宗尊称这位圣人是教会与全世界的光。教宗方济各进一步鼓励众人，不仅要在圣多马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研究其著作，同时也要善加珍惜，以应对当今文化的挑战。阿奎那地区三位教区主教接获教宗信函后，欲请信众敬礼他们的主保圣多马斯。相关纪念活动将于7月11日启动，包括醒思聚会、祈祷时刻和大礼弥撒。世界各地的朝圣地负责人及牧灵工作者受邀参加2023年11月9日至11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的国际会议，探讨朝圣地和祈祷的主题，为2025年禧年做准备。本次会议由圣座福音传播部在世界上福传基本问题部门负责，该部门负责人是菲西凯拉总主教。他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在朝圣地人们感到被接纳，并可以真正体验到宁静和安慰。报名参加会议的通道现已开放，可以在9月30日之前进行注册。会议主题为朝圣地祈祷之家，走向2025年禧年，涉及不同的祈祷方式，例如代祷、罪人的祈祷、音乐和歌声祈祷、艺术的祈祷、子民的祈祷等。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将觐见教宗方济各。关于朝圣地对于2025年禧年的重要性，圣座福音传播部副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表示，朝圣地因其自身的性质在教会生活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因为他所提供的牧灵关怀往往是对我们堂区团体生活的补充。总主教解释说，朝圣是一种旅程，它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生活的表达和象征，因此在朝圣中我们相遇交换经验，朝圣也成为了好奇的场所，因为它表现出对相遇的期待，是一次与美的相遇。我们不要忘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朝圣地都建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那里的艺术作品以及作为艺术品本身的建筑都表达了我们之前几代人的信仰。关于教宗方济各与朝圣地之间的关系，菲西凯拉总主教指出，教宗方济各深爱民间敬礼，因为这是一种适合子民的灵修，在朝圣地的生活中获得了最直接的表达。在几周后的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的行程中，教宗愿意在法蒂玛朝圣地度过一天的时间，这说明了朝圣地对教宗方济各的意义。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第六次受教宗方济各的派遣，于6月27日抵达乌克兰赫尔松，为该国饱受战争及其后果影响的人民带去援助物品和安慰。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在发给梵蒂冈新闻网的音频讯息中称，此行的使命是福音之旅。数周前，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导致80多个村镇被淹，2万公顷农田被毁，150多吨石油泄漏。克拉耶夫斯基枢机6月22日从罗马出发，亲自驾驶一辆载满援助物资的卡车前往乌克兰，其中主要是韩国捐赠的即食汤包和梵蒂冈及杰梅利医院等医院提供的药品。书记开卡车走了3125多公里的路，他说，路很远，这么多公里 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周日在奥德萨度过一晚，周一26日探望了离利沃夫100公里的德罗霍比奇，这里是该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中心。书记在那里探望了提供援助和接纳需要者的人道主义中心，并探望了医院、酗酒者中心和儿童中心。该中心在暑假期间用来接待难民。另外，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前往米科瓦若夫探望那里的堂区，尽管当地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的轰炸，该堂区仍然开放并且非常活跃。书记与当地本堂神父一起度过数小时，他对本堂神父没有离开，也为他的抵抗和表现出的勇敢表示感谢。书记也向留在那里的人们表示感谢，并与他们一起用教宗送给他们的念珠诵念玫瑰经。陪同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的是哈尔科夫扎波里日亚弗里主教索比沃。书记在赫尔松说，我们立刻卸下紧急用的药品，一位医生将药物分开，随后救护车就到了，把药品分发到医院的各个诊所。书记说，尽管有轰炸，我们与本堂神父一起去寻找人们，与他们交谈，给他们带去诸多具体援助。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赫尔松停留两天，之后将前往基辅、利沃夫探望那里的团体。尽管书记返回罗马的日期尚未确定，但目标只有一个，与先前数次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书记说，以教宗的名义与这些人在一起，不需要说很多，只要在就可以了。我们为他们所有人祈祷，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祈祷。我们不要对这战争习以为常，而应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三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章第30-42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开始时，我先把自己从工作、交际往来、眼下所发生的事情，从所有最终阻碍我和天主亲近的事情中解脱出来，然后在主前收敛心神，我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安静，体会天主在我内，他永远活着，他要赐给我安全。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站着，唤醒对他临在的意识。耶稣从不让我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他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的命运合为一体。我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之情，我给他鞠躬，同时也用心灵给他鞠躬，因为他是那么的切愿降到我的心里。然后我选择一个姿势来祈祷，选好之后就不要随意的移动身体，让我尽可能保持安静不动，并不注意周围事物的响动，以便使我更好地捕捉内心的感动。这样，这个知识就能帮助我更好地祈祷，并且还能帮助我对天主伟大而无穷的奥秘及其不可思议的灵境开放我自己。要想如此，我只有重做决定，不只在这祈祷的一个小时中，而是在我每次的祈祷中。更重要的是要用我的整个一生来侍奉他。为此，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通过唤醒这段历史的意识，我要接近天主在他独生子身上转向人的奥秘。这是耶稣训话的最后一部分。一个人和耶稣的私人关系具有优先权，远超一切别的关系，甚至超过与他本人生命的关系。一个人和耶稣的关系是永远不能被其他关系，比如说父母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所超越。一个人怎么能度这种没有安全系数、没有家乡的生活呢？耶稣说道，别担心，他们通过与我和父的结合，将要在教会内体验到一种新的安全感。为了不再犹豫，不再把耶稣当作一个人而疏远，我设想一下耶稣训话的地方，在加里勒亚某一个小山丘上。我特别小心地接近耶稣的奥秘，我求他赐我特恩，许我用心灵更好地认识他，就像他认识我、爱我一样。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这当然不是让我们不爱父母，耶稣非常重视孝敬父母，他给那个富有的少年的建议是孝敬你的父母。这段话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和父母及儿女之间做决定的时候，要优先选择耶稣。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是优先选择的耶稣呢，还是优先选择了自己的父母或儿女？耶稣之所以挑选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为了给我一个与天主三位关系的观念。如果他没有高度评估父亲的身份，就绝不会称天主为天父。 家庭可以构成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有朝一日他必要跨出这个小世界，在社会和这种大型社团中，这必然会发生。耶稣提出的这个要求比世界上任何最密切的关系都要重要得多，因为和耶稣的关系是一种爱，是私人性质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并不排斥与父母的关系，反而包括在内。但父母如果遇到了让儿女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那么选择耶稣具有优先的地位。只从耶稣为我们付出多少，就可以理解他怎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为我们付出的多于父母为儿女，多于儿女为父母付出的。他的付出甚至超过生命的价值。耶稣对我而言有这么深刻的意义吗？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在罗马的法律中，如果一个奴隶犯了重罪，或者在政治上犯了重罪，会被处以十字架的极刑。这种刑罚是为了起到震慑的作用，大众都被动员起来反对这样的罪犯，让罪犯肩负十字架走遍整个城镇，他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成了大众蔑视的对象。肩负十字架的图像给我们指出，在被周围人群嘲笑的环境中，跟随耶稣定有其重要的价值。耶稣非常重要，比生命还要重要得多。因而，一个基督徒在面对不属于天主的东西，包括生命在内，都要保持神圣的镇静。谁为了耶稣的缘故流血致命，谁就会体验到在他内重获所失去的一切。因为耶稣为了给我们赢取新的生命，把自己完全奉献了出来，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住处，在他临在的教会内，即基督的奥体内，充满了安全感。他把自己献给教会，隐含的意义是，为了他的缘故而从最小的一个兄弟姐妹身上看到耶稣，并接纳他们。谁接纳他们，就是接纳耶稣所代表的父。在教会内，要像接纳基督似的接纳被派遣的人。祈祷结束的时候，我通过和耶稣的交谈以及和父的交谈来加深我和耶稣的关系。耶稣离父很近，父也离耶稣很近，他们都离我很近，甚至就在我内。在和他们交谈时，我保持安静，尽量不要多说话，而是我要多多聆听他们给我说的话。现在我回顾一下这次祈祷，会帮助我强烈意识到所领受的洪恩，并让这恩宠把我根深蒂固的观念连根拔除。最后，根据下面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反省。我会觉察到越来越多的在我内的杂乱无章的思想， 以便使我能够更加安全。我不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分心走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还没有摆脱这些杂乱无章的思想。分心走意的背面，就是缺少对天主神圣而满怀爱情的临在的意识。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感到天主离我很近？我在什么地方留意到耶稣远远超过物质性质或合乎理智的活动？我现在怎么看待他？耶稣并没有把自己捆绑在祈祷的狭窄的框架中，他有圆满的生命，因而他在祈祷之外也生活在我内。这一点我可以与祈祷后在我的感受中感觉到。最后，我带着谦敬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世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助，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